第三章，年轻的奥斯定。奥斯定一出生，莫尼加就将他带去教堂，从小学习道理。虽然教会并没有规定，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小孩先上道理，一直到大人们觉得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抗异教徒仍占多数的城市里所有可能存在的诱惑，然后才让小孩受洗。或许这是因为要对圣事表达重视和尊敬，以免人们在属灵战争里玷污了他们的武器，但也因此让奥斯定这位年轻的基督勇兵被徒手送进战场，而他所需要的力量和装备却唯有圣事才能给。因为丈夫和家中大小仆役都是异教徒，对莫尼加来说，他的情况比任何其他的基督徒母亲都要困难。想到还在他怀里的儿子的将来，他的心愈发沉重。现在儿子还小，他还可以以母爱来保护他，但将来他大了，已经没有办法将他留在身边了，他又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他的父亲不是教友，这势必在他的成长里造成一些影响，家里的仆人们也都不认识主，他又要如何让灵魂安全地躲过险恶的攻击呢？随着泪水和祈祷，莫尼加将小婴儿的头依偎在自己胸前，并将他托付给在天上的父。他相信只要靠着他，一切都是可能的。奥斯定后来曾说，他是在母亲的奶水里不停饮受着基督的爱。当他还在咿咿学语时，莫尼加就已经开始教他祈祷了。当他长到可以理解事物，莫尼加就用他可以理解的词汇教他天主的信实。他会站在母亲的膝上或依偎在母亲怀里，渴望地听着那温柔的声音用简单的词汇述说着至高但却美好的事理。那是最重要的播种期，即使中间经过了漫长的寒冬，后来必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奥斯定从小就很体贴，也很聪明，他热爱所有良善和高贵的事情，受他母亲的影响，他对一切恶的事物都十分厌恶，这对他后来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当他长大后尝试了世俗的享乐，却发现他是苦涩的，而且不能满足他心中的渴望时，他内心深处灵性的呐喊大概就是由于童年时的影响。主啊，你不停地驱使我们朝向你，我们的心得不着气息，直到在你内安歇。当他在大约七岁的时候，忽然有一天生了重病，那病相当严重，他既痛苦又虚弱，几乎要危及性命。他的父母亲都十分忧心，但那时奥斯定的心里有个强大的渴望，他希望能灵洗，莫尼加也不断为他恳求着。终于巴特利让步了，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的病情突然好转了起来。因着某人的介入阻碍，大概是他的父亲，奥斯定事后告诉我们，那次洗礼被无限期地延后了。到了该是奥斯定开始受教育的时候了，他的父亲希望他到达加斯特去就读，那是一所异教徒的学校，异教徒讲师，异教的言论，更糟糕的是他所有共处的同学玩伴也都是异教徒。巴特利对他这个聪明俊美的儿子十分骄傲，也期望他在将来能有一番大作为， 但奥斯定早期在学校的表现却称不上杰出，就和所有其他的孩童一样，他想要接触一切令他感兴趣的事，并对大部分学校的事物都感到厌烦。他对读和写感到无聊，更对如二加二等于四这一类的知识感到厌倦。虽然他对给维吉尔的故事十分着迷，但他对荷马的史诗打从心底没有喜欢过。不过若不是荷马，他又怎能克服那艰难的希腊文法？不过不幸的是，对奥斯定来说，像二加二等于四这样沉闷的知识却是更高深学问的基石。在他要进到下一步之前，他势必得学习他们。在达加斯特学校里的老师们是可以使用教鞭的，这对刺激学生的学习无疑是一大利器。就如同他不喜欢其他无趣的事物一样，奥斯定不喜欢被鞭打，但他也不喜欢劳作。要同时规避这两样讨厌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效法他的同伴们，一一丢下劳作不管，尽情去玩，然后再在老师和父母面前撒些小谎，以逃避可能面临的责罚。这样的伎俩总有被发现的一天。莫尼加明了，必须借由真诚的爱而非恐惧，才能感动儿子有所长进，便开始固定带奥斯定去见一位神父，希望他能因基督的爱克服这些恶习。这样的结果反而让奥斯定更加恳切地向天主祈求，在学校里不要受到鞭打。有一天，莫尼加发现他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为这样的意象祈祷，于是开导他，若他已经从这些事里学到教训，就不用再害怕受到鞭打。但若他还是无法改过来，那责罚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他得必须面对的了。那时刚好巴特利从旁经过，听到了那些对话，他十分同意莫尼加的话，同时也半开玩笑地取笑奥斯定的胆小。不过这却让奥斯定认为他们两人都残忍极了。随着年龄渐长，奥斯定的才能渐渐显露出来，他的老师发现他其实可以表现得很杰出，对他的偷懒责罚得更重。奥斯定自己也对自己的成就骄傲了起来，并且期许自己要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他的同伴们仍然用同样的手法来逃避劳作，有时因为旧的习惯作祟，他也会跟着逃避。虽然其他的人对这样的不诚实一点都不在乎，但当他觉察到自己的错误，他总是对自己非常生气。他还是偶尔会向诱惑屈服，这是人性中最难克服的地方，但在他心里有着许多良善。他有一颗信实并充满爱的心，并深受一切高贵伟大的事物所吸引。不过事实上，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并不下于母亲。柚子总是和麦子长在一起。到了奥斯定14岁左右，他很快地摆脱了以前的同志。巴特利更加地以这个聪明的儿子为傲，他承诺要尽他所能地供给奥斯定最好的教育。奥斯定的老师曾经称赞他有杰出的口才和很强的判断力，若他将来从事和法律有关的职业，一定可以非常成功。于是巴特利决定将他送去马道拉继续深造。马道拉离家也有20里远，是个比达加斯特还要大的城，而且以悠久的文化和完备的学校著称。不过马道拉同时也是非洲地区受异教文化影响最深的城。虽然莫尼加对此很在意， 但巴特里根本不将这样的反对放在心上。对于这第一次的离别，唯一让莫妮加觉得好过的是，毕竟奥斯定没有离家太远，就距离来讲，的确这还不算太远，但就心灵上来讲，这是多么遥远呢？马道拉是个漂亮也很大的城市，有一个斗兽场，一个剧院，自己的市集，以及绕着神像雕塑的公共集会场。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这里的教育，不过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了。这里的讲师们很重视自己的名望，甚至会为了被找到一点小错就觉得非常羞耻。异教的神奇在这里备受推崇，成了学生敬仰和效法的榜样。这些神奇被异教徒文人和诗人赞颂着，不过充其量他们也只是一些被神化了的凡人，他们在一些低下鄙俗的崇拜者当中成为偶像，他们的冒险故事既不高尚也和灵性无关，却被以前的一些文人以最花哨的文笔加油添醋地颂扬着。的确，最高尚的文人是会挣脱传统的束缚，将探索的触角伸向永恒的真理和无限的美善，但并不是每一个文人都是高尚的。马道拉的学生在老师眼中都是很不错的，若以婉转的言辞来讲，他们的确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妓院里上演的戏剧是那些在第四世纪的罗马才会上演的戏剧，一一而在那个时代，圣安当和圣洛罗尼莫为了不让自己的灵魂受到玷污，被迫逃到沙漠里。奥斯定因为他的灵巧和聪颖赢得了老师一致的赞赏，这些老师在乎的只是努力去培养学生的知识，有关心灵的部分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任由学生遭遇各种可能的恶的攻击，而让良善渐渐窒息。他们惊呼道，奥斯定是一个天才，一个正在崛起的雄辩家，一个诗人。虽然奥斯定的老师和同学都一致地推崇他，但当他饥渴地享受这些赞美时，他仍然觉得不快乐。他已经屈服于外表华丽的诱惑，如同麦穗折服于镰刀一样，先是无心抵抗恶的想法，再来便是恶的行为。他失去了幼时的天真，也不再有孩提时那种纯真的快乐，因为他知道的多，也因为他本性高尚，无法那么容易满足于低下的事物。童年时母亲的教诲仍在心里影响着他。至于莫尼加呢？他在仅有20里远的达加斯特不断地为奥斯定祈祷，因为他不在奥斯定身边，他祈求天父能看顾他，并保守他免于一切罪恶。他相信在天父的看顾下，他的儿子会一切都好。